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医生判了他死刑，他却越活越健康。2006年初的一天，东北的一个小城市的一家医院里面，一个30多岁的男子惊慌失措地冲进医生的办公室喊道，医生，我老婆晕过去了，求求你赶快救救她吧。医生坐那儿没动，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去给你老婆准备后事吧。男子急了，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了出来。这个男子的患病妻子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当时得的是白血病，在医生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十几年过去了，她不仅健健康康地活着，还越来越漂亮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我生长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就叫我贾小玲吧。2005年我来到一个大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还当上了车间的小头头。我丈夫买了一辆小型货车赶出租，儿子上幼儿园。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很满意，周围的人也很羡慕我。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2005年底我却得了白血病。在我们单位前后已经有4个人得了这个病，相继死去了。因为在大城市消费不起，我回到老家治疗。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一天在医院里我昏了过去，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丈夫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出办公室的那一幕。医生无奈之下只好给我输氧气。我醒了过来，看到弟弟在嚎啕大哭，丈夫还在跟医生吵，让医院帮忙联系120救护车转院到市内大医院治疗。尽管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了，但是也同情家属，没有和我丈夫吵，在丈夫的坚持下联系到了120。120的司机来了也表示同情，然而司机也说没有必要了，有可能开到半道就得往回开，但丈夫坚持要送我去大医院。司机想了想还是答应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丈夫打电话通知家人准备钱，家人赶紧出去到处找人借，5元10元也不嫌弃，借了一大包。我妈还把自己攒的20000多防老钱拿出来了，我两个姐姐不同意，说让大伙先帮帮再说。在我转院之前，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告诉我，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这位朋友以前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有好处。可是我以前听的都是电视上讲的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所以心里很排斥，并没有把这个朋友的叮嘱当回事。我丈夫也说，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然而这时的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出于本能的保命心理，我时不时的就念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达市内大医院已经是半夜了，抢救完了以后，医生把家属找去说，我的情况很不乐观，血小板只剩10000多，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的时候交的10000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生让我丈夫上血库去给我买血，说我入院的时候输的 400cc 的血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 100cc 血那时是600元， 400cc 血就是2400元，自己拿现金去血库提。我心疼钱不同意，那几天花的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问主治医师能不能从食物上补呢，其实我也只能喝个小米粥，嘴里都烂了， 主治医师说不行，他告诉我，人出血全靠血小板凝固止血，体外出血可以帮你包扎，如果内出血就危险了。还建议我去特护病房，因为我身体没有免疫力，怕传染。我不同意，医生无奈地走了。在我入院的几天里，丈夫跟医生吵了好几架，输血的时候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传染甲肝、乙肝、艾滋病，做骨穿、腰穿的时候又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瘫痪，有可能成植物人，有可能死亡。我丈夫提出疑问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家属签字我们就做，不签字我们就不做。我丈夫压抑的恨不得从医院的13楼跳下去，一了百了。一天，丈夫在走廊里抽闷烟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了，练法轮功以后14年没吃过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来是白血病人，很相信大法，也是14年没吃一片药了，人还活得好好的。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念。于是我和丈夫就一起念着九字真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天在验血的时候，我的血小板上升到了8万，病情稳定了。我和丈夫是又惊又喜。医院有个退休返聘的老教授，亲自领着一帮医生到病房问我是吃什么补品补的。他说他接触血液病患者40多年了，没有一例这么乐观的。我当时因为害怕，没敢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但我心里知道是因为念了这九个字，病情才得以好转的。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只要想起来就念这九个字。有些药一般的患者用了往往都会有副作用的，但用在我身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医生也感到很纳闷。第一次化疗出院之后，我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位告诉我九字真言的朋友也开始教我练功，并让我通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到了化疗的时间，我又去医院化疗。医院有个打扫卫生的是信基督教的，说起来他和我还是老乡，对我很好。有一次他到我们病房打扫卫生的时候，劝我信基督教，说基督教如何好，我没有吱声。第二次他再劝我信教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说我不信教，我要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就翻脸了，冲我喊，人家信法轮功的都不上医院，你来干什么？我一下被他噎得一句话都上不来，心想，是呀，我来干什么？于是我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来医院了。出院以后，医生交代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上千元的药加上病历什么的，全让我给烧了。我丈夫每天出去干活也不知道，到期该去化疗了，我不去化疗，丈夫才知道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哭了，打电话对我妈说，你姑娘到期不去化疗，要在家练法轮功，这可不是打麻将啊，这次输了下次赢，这要赌输了可是损失惨重啊。我妈说，她的病咱这家庭也赔不起，比咱有钱的都赔不起，也确实有练法轮功把病练好的，她要练就练吧，当真有那一天，妈不埋怨你。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片药也没吃，身体比20多岁的时候还好。我1米66的个子，过去从来没有超过100斤，如今140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我儿子只有6岁。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肠胃不好，经常拉肚子，长得又瘦又小。我就经常给儿子读《转法轮》，教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没过多久，儿子的肠胃就正常了。等他大了一些，我就教他练功，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儿子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现在他已经长成到小伙子了，谁见了他都说他长得协调结实。开运动会，儿子连续三年获得800米的冠军，老师乐得直喊，我太崇拜你啦，体育学习样样优秀啊。他在初二的时候还被评为区三好学生，我和儿子都非常感恩法轮大法，明白一切的美好都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得到的。虽然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和儿子都身心受益，但是丈夫却深受中共灌输的无神论的毒害，对大法总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也知道我是修大法才绝处逢生的，所以他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四次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并被中共逼迫放弃信仰。丈夫去医院把我的病历调出来，拿着病历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去要人。他告诉警察，他支持我练法轮功，他感谢大法，大法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并告诉警察，他翻过宪法，也看过有关文件，14个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他质问警察，如果羁押，我妻子的身体出现问题，谁负责？2010年10月，我第三次被绑架，中共把我劫持到千里以外的洗脑班，丈夫把孩子寄养在朋友家，去找督察上信访办，到公安局去告绑架我的警察。在我丈夫找有关方面要人的过程中，有些有良知的警察听了我家的遭遇，眼圈都变红了，眼泪都要下来了，给我丈夫出主意，让他拿着病历直接到非法关押我的地方要人。我丈夫来到洗脑班之后，洗脑班的班长说，人在我们这里我们照顾得挺好，放心吧。我丈夫拍着桌子冲他们大喊，人不犯病谁都能照顾好，犯病的时候医院都照顾不了，你能照顾好吗？我是一个老百姓，你穿的是制服，代表的是国家，你给我签个字证明人在你这儿就行，等人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说。对方不敢签，找来了队长，队长也不敢签字。经过交涉，洗脑班说放人，马上放人。丈夫把我从楼上抱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应到了神确实存在，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走进大法。丈夫13岁开始抽烟，14岁喝酒，年轻的时候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衣服经常不知道啥时候就扔了，他姑姑气的叫他三彪子，这是我们的地方话，就是傻子的意思。他爸气的说，你要是把酒戒了，我就把饭都戒了。他家没几个人看上他。丈夫修大法以后，谁也没想到他把烟酒全都戒掉了。丈夫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身上的肉都有点松弛了，修炼以后他身上的肌肉像铁块似的。有一次他给一个中药店送货，老中医见他身体这么健壮，给他号脉说，你有功夫啊。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生活的有滋有味儿。可是谁能想到，我在十几年前因为身患白血病而被医院放弃治疗，就在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法轮大法将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拽了回来，给了我健康的身心，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法轮大法的洪恩，我和家人无以回报，唯愿更多的有缘人能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身心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